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留学生不堪心理压力选择失踪乃至轻生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上月，维州警方向社会发布公告，呼吁公众协助寻找墨尔本华裔男子张扬浩宇。事后，根据一些华人媒体报道，这名21岁的中国籍男子为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一名留学生。所幸，这位留学生最后安然无恙地找回了。早在2016年，一名叫做刘志凯的中国留学生来到墨大学习3个月后，因承受不住来自各方的压力而选择了跳楼。如何保护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极度关注的问题。在近期由怡康全人发展中心举办的关于中国留学生心理健康危机与解决方案的会议中，两名中国留学生分享了走出挣扎的经历。明是1年半前来到墨尔本大学攻读 IT 硕士的留学生，他说自己在语言不通、缺乏自信的情况下，阴差阳错地挂了一科。
我现在是在墨尔本大学念 IT 的硕士，然后是网络安全方向。我在墨尔本大概1年半了。之前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寻求帮助，然后差点被开除了，情况比较特别复杂，然后当时状态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在这边朋友又比较少，然后我也不敢跟国内的亲朋好友说，然后后来我就把课程尾子做了，然后尾子做了之后剩一门课的时候他不让尾子做，然后相当于一门课没有尾子做，但是呢当时状态特别不好，然后我不知道这是心理原因或者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当时我就没有参加期末考试。就是来到澳洲之后，然后很多地方就是比如说语言上，然后觉得自己不够自信，或者就是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自己，然后对于我来说语言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其实语言我也是过了雅思或者 PTE， 然后也上过语言班，所以语言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是问题，但是呢就是自己不够自信，然后又不敢开口，然后认为自己什么方面都有问题，然后就是那段时间，然后就觉得自己无价值似的。
Billy 是10年前来澳洲读高中的留学生，从高中到本科再到硕士，这些年他也经历了很多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的困难。
我叫 Billy， 那我是从广州来的，然后今年应该是在墨尔本的10年了。那我刚刚从那个 Latrobe 毕业，像什么语言障碍啊，然后文化不同啊，这些都有经历过。就大学的时候，高中还好，主要是大学的时候，因为当时赶就是学业的压力啊，然后家庭的压力啊，反正各种压力的情况下，我自己当时一度是崩溃到有自杀的念头。它不是一个突然间的一个情况，是慢慢累积到一起之后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的那样子。因为一开始上大学就是我自己学的是社工嘛，那跟我高中学的课程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理论啊知识啊我自己是对我来说太抽象，完全不明白什么意思。当时那一届我好像也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吧，然后就整个人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整个就是很晕的状态，接着又不小心挂了一科，然后我的第一个实习又因为我跟我的那个 supervisor 关系不好，然后反正各种情况各种压力都在那，然后就突然间爆发了。
这些学生在遇到困难之后都选择了寻求外界的帮助，但是明的求助经历听起来更加曲折一点。
我去参加过学校的那个 counseling service， 但是呢就是他是说英语的 English speaking， 沟通上有就是有障碍，或者就是他也不理解我，我也不能理解他。这样比如说一个人腿瘸了，如果他想参加马拉松他可以参加吗？然后我想的是肯定可以啊，现在有残奥会。然后他说我不是说那个，我他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英语不好，然后你要来一个就是说英语的国家学习，那肯定是不行的。当时还是就是归结到自己身上。
而 Billy 在系主任的推荐下很顺利地接受了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后来跟怡康全人发展中心的交流又让他学会了更好地表达自我和一些分析自我心理的技巧。
因为是同样语言情况下嘛，所以对我也说来说就是更好表达去我的想我在想什么，我的心里是怎么回事嘛，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教一些技巧啊，会帮我去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心理状态啊，我怎么回事啊，然后为什么会出现啊，原因是什么呀，让我去就是教会我一些技巧，就是以后当他们不在身边，或者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个情况，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可以自己应对这样子。
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主要是也比如就像访谈似的，就是对话，就在介绍基本情况，然后分析原因，偶尔开了几次会，说那个思想陷阱，然后怎么会走陷入误区，就是比如说说你的那个思维方式，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容易陷入误区，就是教一些方法怎么避免。 我感觉最大的帮助就是通过那些说话呀，帮助我重新找回了一点自信吧。我现在就是我知道自己语言上有障碍，我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克服，然后多花一些时间去听 recording， 然后多花一些时间去查生词之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自信，就比如说我讲普通话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是那种唯唯诺诺犹犹豫豫的， 然后就不够自信。来之前我想着提高自己英语，然后来了之后发现，就是不用英语我也可以生活，吃穿住用行感觉都可以通过说中文，没怎么认识本地的朋友。自主来中国留学生比较多，差不多一半的都是中国留学生。
怡康全人中心的服务协调员，同时是社会工作者的艾达，他给我们介绍了他是怎么样帮助学生走出低落情绪的。
只是用很多不同的技巧的，要看这个学生他们面对的情况是什么，不是说他们是面对这个焦虑，或者是他们处于一个就是忧郁，或者是呢有一些呢就是有拖延，或者是呢强迫症。 所以不同的症状其实呢我们都可能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呢一般来说如果学生他们有很多都是负面的思维的这一方面呢，我们就教他一些方法，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原来呢我们的思维有些时候是有陷阱的，比如说我们想的事情呢有些时候会大难临头， 或者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贬低自己的成功经验，所以我们就帮他去先去了解，哦原来呢我贼内的思维呢其实是非黑即白的，那么他们提醒自己之后呢他们就比较容易快一点跳出来，不在这个陷阱里面呢。其实呢我们中心提供几个不同的服务的，我们有一些呢就是单对单就是个别的一些心理的心理辅导， 他们呢就主要就是约我们，我们就跟他就是有一个面谈，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呢就提供心理方面的这个咨询，这个是一部分。另外一些呢我们也常常举办一些就是小组的这个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呢就不是一次康乐的活动，我们小组的活动呢主要就是帮他们一块就是去谈一些就是怎么样处理一些负面情绪的这个方法。
明在采访中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学生保险可以覆盖大部分的心理健康咨询费用，并不用太过担心经济压力。
之前担心的问题就是这样，怕经济上的压力，或者但是怡康全人中心对华人留学生是完全免费的。 然后后来refer到学校Healthcare，然后他也是通过那个医疗保险走，然后我也没有，就是来之前买的那个学生保险，然后去见心理医生的话，一年好像是可以十次，十次是免费的，然后超过十次的话就得自己花钱，对，所以不会造成经济负担。在采访的最后，他们俩都说出了来到澳洲之后让自己微笑开心的事情。之前
打工嘛，打工认识的老板，然后他特别喜欢滑雪，然后就之前每周末都去滑雪，然后带着我去滑雪。他们是已经移民了的华人，在墨尔本学会的话滑雪。对，我觉得有很多，我最后一个
homestay 是我在他家住了起码有四五年的时间吧，四年的时间吧。然后之所以会住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 真的很，我就是遇到一个很好的一家人，对我就跟像亲生女儿这么般去照顾，然后每天就可以跟他们说聊我每天的心事啊，每天发生什么事啊，有什么问题啊，而且他们都是那种很乐观向上，经常会给我开导啊，或者有时候直接说没那个就是没什么大事的，就这样子的那种的，就对，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但他们听完之后就是说当你听说这都是小事，然后就会帮我开导那些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是一个，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出去带我出去玩啊，然后带我出去吃饭啊，他们家还有一只狗，对，然后算是那只狗也算是我从小照看到大的，我就经常帮他们去带狗啊遛狗啊之类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